这个这首歌呢，我是在想，亚伯拉罕当他的侄子跟他那么久的侄子选择比较好的地方走了以后，亚伯拉罕在那边那种失落、那种孤单，想要说太阳下山了，那个他栽培了半辈子的侄子，居然挑比较好的，然后就离他走了，他留下来在这个山上。 他往前要怎么办呢？这个是我想象亚伯兰当时的心情，所以我就用这首歌哈，Abide with me。啊，这是台语的哈，来。日车在山，远处你看我多，阿弥那亲。 Abide with me, 来。
Abide with me, fast for seven times. The darkness deepens, nor with me abide. When other help Abide with me.
罗德的可能问题，第一个，他对于他的叔叔，他没有那种感恩还有尊重的那种态度，他不会投桃报李。叔叔很慷慨的说让你选择，他也可以说叔叔不好意思，你是叔叔，你先选择。他们说好，我抓着机会，好，你慷慨，我就抓着机会，就我就自己先挑最好的，不会礼让。第二个是他的目光没有办法看比较深谋远虑，看比较远，他没有看到整个大环境，他只有看到那里有利可图，那个是丰饶之地啊。那会不会是财迷心窍？不知道。对上帝的应许，他根本没有考虑，在他的考虑当中，他只有看到哪里有利益，他就往哪里跑。或许他在抉择之前，并没有寻求上帝，没有寻求上帝啊。好。那在他这样离开以后，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这句话这个很棒，就是当你的支持者、你的亲近的人离开以后，如果神在那个时候有来跟你讲话，我想那是很大的安慰。你本来你很棒的，突然失落了，你的近亲离开了，特别当如果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如果神来亲近我们，我想那是很一个棒。这个要表达就是说，罗德离开以后，耶和华就来跟亚伯兰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如果能算地上的尘沙，才能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么他所看到的东西南北地，当然包括罗德所选择的那一块地在里面，所以这里就有一种 overlap。 那这样的 overlap 一直到今天都是问题，巴勒斯坦地到底是谁的地？是罗德的子孙的地，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地？到今天还是问题。他们可以和平共存吗？还是他们会 claim 说，你看圣经讲的，我们上帝跟我们的阿公说，这个是我们的地。这是以色列今天在巴勒斯坦一直 claim，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地。那巴勒斯坦就是罗德啦，还有亚伯兰其他的孩子的后代，他说不是啊，我们的祖宗早就住在这里啊。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来源就是了哈。那不管怎么样，上帝跟他说，你所占的地就是伯特利跟埃中间的山地的制高点，在那里 你看，我给你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的应许，他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确。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跟他讲的是说，我叫你做大国，你的名为大，给你享大福，你也要让别人得福，万族都因你得福，这是当时讲的。所以大国、大名、大福，可是那个代表什么？没有明讲。大国应该有土地吧，应该有人民嘛，哦，那这个土地跟人民是必要的要素。到后来就越讲越清楚，他说你的那个人民哦，会多到像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算不完。那你土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你眼睛看得到的。他叫他在山上看，啊，他说你还要去走，他叫他去纵横走遍，然后你敢走的地方我就给你哦，这是一个应许啦，一个应许哈，哦，好。那重申这样的应许呢，这个应许其实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死掉的时候都还没有拿到，跟你们讲过，他死的时候只有帮他老婆买的那个坟墓一块，其他都还不是他的。其实他的孩子总共就是一个，那个应许的孩子就是一个，并没有像信心那么多。所以照理讲，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其实没有得到应许，所以那个应许的实现应该是要跨越亚伯拉罕生命再往前延伸才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哦，嗯。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吧，我们看一下哈，哦，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好吗？248页，新约248页，希伯来书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就出去遵命，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所以在应许之地不是做主哦，那个地还不是他的，他是做客人哦，在那边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跟那同盟应许的以赛亚各一样，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已经停经了，已经没有办法生了，还是怀孕，那就从那一个人呢就生出许多子孙。13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说这样话的人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但是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有两个家乡，一个是离开的家乡，一个是前面的家乡，哦，将来的家乡。他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那他上帝给他那个孩子，上帝还要他献上。后面17节就讲到他愿意相信上帝要给他，就算孩子献上，上帝还是给他。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哈，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所以他希望存在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么这个就有不同的解读，一个是说上帝应许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得不到，可是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生命的结束，然后往前还有，在那里会得到，这是一个，就是说将来的世界会把这个应许成全。另外一个是不是在这个世代，是在第二个世代或第三个世代或第四个世代才会成全，不是在你这个世代。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世界上的代代相传里面去应许的成全，一个是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生命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成全。所以可以有这两个角度来看哈。好，那这样的应许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7章第5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5节，136。今天136， 这是斯提凡被打死以前他的最后的一篇讲道。他说，我从头来念，第二节开始，他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布达米亚，Mesopotamia，米索布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上帝又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在这地方上帝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但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可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第六节，上帝说他的后裔要寄居外邦要400年然后再回来，所以这个应许的应验在时间上还要等400年以后才应验。那亚伯拉罕是看不到，他看不到，他存着应许信心就死了。那后来他的后裔就得到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应许的这个超越性超时性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4节，24、25节，171页，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我们都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里提到盼望在我们对抓住神的应许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你就需要信心需要盼望来抓住这个应许。好，那么这个我讲过，一个是超越时间，一个是时间的延续，所以这个直到永远这个字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 perpetually， 一个解释是 eternally 这个 perpetually 就是说你不会断，不会断后代，就是说它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第一个永远，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永无止境，大概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永续经营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在时间结束以后你这个应许还会应验，那这个是 eternally 那 perpetually 是指时间的拉长， eternally 是指时间以外的存在所以这个我后面就中文说属肉体的后裔的延续性，这是一个直到永远的解释，就是代代相传。另外一个是属灵的后裔的超时性，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种后裔，有一种是 DNA 从亚伯拉罕传下来，可以找到亚伯拉罕的 marker 的那个是身体上面从亚伯拉罕，另外一种是在灵性上学亚伯拉罕的榜样就成为他的后代，这个我们叫做属灵的后裔那个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可以做的，那个是一个选择得来的，不是被生出来的。肉体的后裔你刚好要生在亚伯拉罕的家族你才是他的后裔，对不对？没有就没有了嘛。可是属灵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是用自己的意志抉择选择相信上帝的话，选择顺服上帝的话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跟着他，那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所以这里有两种后裔，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16节，好，罗马书第四章16节167页，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好，下面他解释他的一切后裔分两种，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就是 DNA 是得到亚伯拉罕的那里就没有过然后再来就是也是属乎恩归纳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就是所谓属灵的后裔，是我们可以选。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6节到第8节，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生的也不都是他的后裔，所以这个有点吊诡，就是说从他的精子生出来的不都是他的后裔，因为他生出来的有一些是不是应许的， 那没有从他的精子生下来，也可以是他的后裔，那个是效法他的信的，所以在这里就 有点吊诡的地方。他说也不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那这个到最后就是那个应许的后裔，那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了。好，这是关于后裔。那尘沙跟星星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意思。那十三章七节，四方观看到纵横走遍，那我讲过这个就是说你的意象要化为行动才能够实现。如果一直在心目中存有意象，那个意象是不会成为意象，那个只是变成一个幻想，就是你在想象。当这个意象会进到你的生命，影响你的行动的时候，那个意象才会落实，意象才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实现。意象的实现是 from vision to action。最后我们看到这一章的最后提到亚伯兰呢，拿到上帝这样的应许以后，他就搬家，又搬回到南部去了。创世纪第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曼利橡树。那在那里呢，亚伯兰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下一次谈十四章就谈到那个世界大战。那他住在那边，可是世界大战就影响到他，他没有参加参战，可是就因为他的侄子被人家抓走了。那在那里呢，他跟那边的人呢结盟。那里有三个兄弟住在那边，有一棵树，那一棵树叫曼利橡树。曼利也是一个族长的名字，跟亚伯兰结盟。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十三节好吗？十四章，往下看一下，十四章十三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跟以实各、亚乃都是兄弟，是跟亚伯兰联盟。所以他在那边也跟当地人建立好的关系，有联盟的关系，就是互相签约，就是互相保护啦。如果人家欺负你，我就过来支援你，有产生那样的关系。那这个希伯伦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差不多22英里的地方，在别士巴的北边。在这里他筑了第三座坛，第一座坛是在示剑，第二座坛是在伯特利跟埃，第三座坛就是在希伯伦的地方，就是南地。那表示呢，亚伯拉罕不管在哪里呢，他都很重视他的宗教信仰，他一定要想办法筑一座坛。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再 review 一下那三个地方。这张地图应该有。他的老家是在这个两个流域的下游，靠近这里有一个海湾，叫乌尔，就是在这边苏尔的下面。然后上帝就是向他显现，叫他搬家，他爸爸也跟他一起搬，从这里沿着这个河谷，红色的部分是他的搬家的可能的旅程，经过巴比伦，就是示拿地在这边，经过巴比伦，然后往上走，然后到这边到尼尼伟，就是那个亚述的精神。后来就是到这里，然后从这边走到这边哈兰在这边。所以他爸爸呢带他们全家到哈兰，他爸爸就不搬了，因为再过来这边就是高山，这个黑的部分是高山，要过这边到这边不好走，这边也没有什么大河流，大河流是在上面，他爸爸就住在那边，后来就死了，死在那边。上帝就跟他说这里不是，还要走。所以亚伯兰再把他们全家呢再往下搬到今天的所谓巴勒斯坦的地方。那第一个城是示剑，他就在那边，然后不久呢，那边已经有人住了，所以再往南搬，就是伯特利跟埃，就是罗德后来跟他分财产，就是在这个地方，伯特利跟埃的中间。然后再往下走，就到希伯伦。到希伯伦以后，不是就饥荒吗？没东西吃嘛，他们就没有回去这边比较远，他们往南去，埃及在这边。
他们就到埃及去啊，弄了一点问题，然后后来再回来，点点点，就是他们下埃及再回来，回来以后他就到这里，在这里刚才我们念的就是罗德呢，就看到这一边哈、哦，这边这个地方哈、哦，这个要放在这个是死海的南岸哈、哦，索尔城在这边，所以他看到全地，看到这边很肥沃，所以他就往这边搬了。那亚伯兰呢，就是还在这边啊，上帝跟他应许，然后他就慢慢迁到希伯伦，就住在这里了。啊，那里有一棵橡树叫曼利橡树，有三个族人在那跟他签约，他是住在比较南边的地方哦。那他三个地方有，这个叫南地，这个世界呢有两个山哦，一个叫以巴路山，一个叫基利新山。他第一个祭坛是在世界，第二个祭坛是在伯特利跟埃，第三个祭坛是在希伯伦的地方哈、哦，就是做了一个祭坛在那边敬拜上帝。那表示呢这个。亚伯拉罕呢觉得信仰是很重要的，我就想到那个五味花号哈、哦，五味花号他们从英国到美国以后盖的第一间房屋就是礼拜堂，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们就说没有地方礼拜啊，那住就是住帐篷，先住一下还可以啊，先把礼拜堂盖好，礼拜天大家有地方礼拜，然后自己再慢慢去盖自己的房子哈、哦。这是就说信仰在你的家里面分量，你把它看多重啊。看越重的你就会先处理嘛齁、哦、先把它弄好，然后亚伯兰是重视他的信仰的齁、哦、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画下一章好了齁、哦、我们讲第十四章，这个你们现在可以看十四章哦，就是世界大战，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个地图齁、哦、你们先看一下十四章的那个内容可以有帮助齁、哦，世界第一次大战不是1914年哦，是很早哦，在这个地方圣经有记载的哦，算是第一次大战。那有四国联盟去攻这个五国联盟哦，那四国联盟打赢了，可是亚伯兰一个人哦，带着一家人138个，就把那个四国联盟打得稀里哗啦的哦。还没有拿到的举手。好，这前面这里还没有哈。这个地方好，还没有拿到举手，应该够吧哈？都拿到了吗？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十四章第一节，安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哥做哥印王。所以这里有四个国家，有四个国王。他用安拉非排首，可是其实呢，他们的首领呢是这个第三个基大老马以兰王，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那个 leader 哈，首领了哈。第一次排我不知道，他把安拉非排第一个。那他们呢又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个王都在西定谷汇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所以他们已经发生过战争被征服了，所以就是进贡了，进贡。这南边有五个小国被基大老马联合三个北边的国下来把他们征服以后，他们就纳贡。那么纳贡的12年呢，第13年就觉得税太重，就不交税了齁、哦。当然这个收税的就不高兴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他们第13年就背叛了。过了一年14年，基大老马就和同盟的王，就是其他三个王就来了。来了呢就沿路杀下来齁、哦、你看齁、哦、他就是在亚特律加林，这是两个城，一个城叫亚特律，一个城叫加林，在这里杀了利华因人，然后到下面那个憨麦齁、哦、杀了啊苏西人，到沙维基列亭杀了以弥人，到何利人的希尔山杀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已经靠近阿卡巴湾，就是
那个沙漠最下面，所以他们从上面一路杀下来，杀到巴勒斯坦的最下面的哈，到下面这里哈，就是这个地方哈，杀到那里去了，然后呢，再到这边了，然后就往海去哈，你看他杀到以后呢，就转到这个安密巴的加迪斯呢，把那个亚玛利人也杀了，然后再回马。到哈喜顺他玛，这是两个名字哈、哦，亚摩利人也把他征服了。好了，啊，这些沿路这个包抄了，就是东边一路杀下来，然后跑到他南边，又跑到他西边，然后再回头包他，啊，结果我抓不到啊，因为就等于被他包起来，他整个都就是横扫全部，然后就逼这五国说你们叛变好，现在看你们怎么样。那、啊、这五国就没办法了，硬着头皮就要应战嘛，哦、所以就摆阵了哈。好，所以呢，第八节，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还有比拉、索尔都出来，他们那个有一个山谷，还有一个叫做西定谷哈，在那边摆阵要交战，当然不是对手了哈，人家是一直杀下来，什么都打赢的嘛哈，所以呢，这个四王跟五王就在西定谷打战，啊，西定谷呢有那个叫什么柏油啊，柏油坑啊，黏黏没关系。黑黑黏黏的那个石器，黑沥青啦，好，好像沥青掂啊嘎啦，哦啊，那个国王打输要跑哦，那个很多洞，不小心的就掉到里面就不好跑，因为黏着在那边哈、哦，所以他就提到说那里有很多石器坑呐、啊，那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这两个比较大的王就跑了，有的掉到那里面了、啊，那没有掉进去的就跑到山上去，那这四王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都抢走了，罗德他是在索多玛。所以他的全家也被抢走了，这提到这一点，所以呢，有一个人就哇，没有被抓的就跑到亚伯兰，你不要给我们抓去，你侄子被抓了，哇，这个亚伯兰一听呢，怎么可以这样呢？刚好跟他的朋友在那边纳粮哦，就是那个橡树，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嘛哈，十四节，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多少人？318人哈。我就追呢，一直追到蛋，很北边哦，追到蛋，然后从蛋呢就用那个什么，夜袭华哈、哦，就是人家晚上睡觉，他给人家啊，哇，很厉害哈、哦，打得他们的落花流水哈、哦，然后分队杀敌人，一直追到大马士革左边的河旁，所有人家抢去的全部抢回来啊、哦，那这个很好玩，这个在这个之前的亚伯兰给我们看见不是这种人吗？他不是皮皮抓，然后去人家还要骗说这是我妹妹，不是，就是，那、啊、怎么奇怪的？到最后摇身一变哦，变成唔惊死，人家没有找他麻烦，他去找人家麻烦哦，为了什么？为了救他侄子哦，他不顾一切哈、哦，哦，就去打仗。那我昨天花了一点时间哈、哦，把那个地图稍微整理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时间差不多，就是在亚伯兰的这个他的这个。巡城里面到底那个打仗怎么样啊？那些国到底在哪里哈？伊朗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楼 AM， 伊朗哈，其他的那四个国哦很难找，我一直去找，就是说考古学上到底它是哪里，勉勉强强有一些指出来，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准呐、啊、哈。不过大概考古学告诉我们的，一个示拿是在巴比伦嘛，这个没有问题，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哈。那另外两国就比较讨厌，有一个国认为是在这个拉加斯下面这里，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另外一个国。被说是 Hittai 是在这边，所以所谓四国联盟，三个国是在东边呐、啊，这个是在西北边呐、啊，哦，这不完全是东边。那我的讲的是谁？东方不败哈、哦，有一个是例外，有一个跑到这边。啊，有人说是都在这里的，啊，从这里呢，就是绕过来攻这边，啊，殖民地在这里，啊，这个殖民地就叛变。这个五个小国是在啊，死海的南边哈、哦，啊，考古学是在。海里面挖到那个古城啦、啊，所以说以前应该不是在水里啦、啊，就是天火焚城有可能那个地就陷了以后哈、哦，所以才今天那个是死海的一部分，南边的一部分，以前那个是土地啦、啊、简单讲就是这样，他们挖是在那个海的下面挖到城市的遗迹啦、啊，所以目前大概他们认为是在这里哈、哦，索多玛、俄摩拉，等一下给大家看图哈、哦，好，示拿王哈、哦，叫做。按拉菲啊、哦，就是圣经十四章第一节提的。那么以拉撒
认为是在拉嘎下面跟乌尔之间，以拉萨是在这里，他的王叫亚略。那伊朗这是今天的伊朗啦，今天不是在他要发展核子，然后大家在不高兴啊，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古代就很厉害，现在还很厉害哈。他的这个他的国王叫老大哈，是老大哈，好叫大佬啦。然后呢，他们认为哥印应该是在这边啊，这个是考古学，他们认为他们用那个名字哈，国王的名字，以前他们考古比较接近的是在这里。那这个是一个闪闪的，很多国家啊，好像美国这个联邦啦，哦，它那个名字是 nations， 就是很多小小国联邦啦。所以三个是在这边，一个在这边，他们一起啊，这个头是这个老大佬哈，他带头啊，他们就在攻这边，那把下面的五个小国呢弄成附庸国。后来他们可能赋税太重，他们就叛变，所以就来打他，打他是顺便把罗德也抓回去，但是差不多在这里哈，啊，大马士革在这里，大马士革什么？大马士在这边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这个是啊，简单画起来的打仗的地图，然后那么画就是实现的部分是那个四国联军啊，很少这个巴勒斯坦的东岸，然后到最南边就是这个我说这个阿卡巴湾这里，这个 El Paran 哈，这到这里，然后再往这边加迪斯，然后再打这里。那这个小国，这个索尔就在这边，根本跑不掉嘛，等于把它包起来了啦。他这边整片都是拿起来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呢打输了以后呢，就整个被俘虏到蛋。然后呢，人家就跑去跟希伯伦的亚伯兰说：“哎，你侄子被抓了。”所以亚伯兰就摔了他的多少壮丁了哈，138个哈，还318。然后还有几个联盟兵啊，就是他不是有跟三个族吗？那个橡树那些族，然后他们一起追到这边，然后就夜袭，人家晚上在休息，就用夜攻法，因为他人少嘛，那结果就奇袭成功，那他们就跑到大马士革，啊，追到那边，他们人是跑掉了，可是东西留下来了，所以把那些人家都整个带回来呢，就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地方，有一个山谷叫沙冷谷，就有两个王跑来跟他啊庆功宴哈。那这个以后我们再做，就是沙冷王，还有这个索多玛王哦，可能回家洗澡，把那个沥青洗干净以后哈，他没有被抓去嘛，哇，我的东西回来了，我赶快出去跟你们谢谢，东西回来了这样哈。啊，这个是那个打仗打沿路攻下来的哈，这个亚特利加宁就是 Ashtaroth Karain 哈，这个就是亚特利加宁，他在这里把那个。啊，住在这里的利华因人，利华因人是高强短哦，那利华人是巨人呐，不是小人哦，是很大的人，所以这四国很厉害，把他们全部打败，这是第一个打败的地方，然后再往南走，就是 Ham， 就是哈麦哈，这是苏西人，也是很高大的人，然后就这边攻完了，就攻下一个苏西人，再来就是下一个沙维基列 Savet Kiryasam 哈，基列亭在这里呢，把那个伊米人。这三个族都是迦南人的那个高大的人，也是也把他征服了，所以沿路就是一直杀下来哈，啊，再来就是这个希尔山，这个是何利人，把这个地方的人也攻了哈，攻了再来就最难的地方就到海边了，到这里哈，这个伊勒巴兰 El Paran 攻到这边，然后再来呢，这个东岸整个都攻下来了，所以就往西的话就是加迪斯，就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那个，在那边又。走回头的地方哦，加迪斯呢是亚玛利人，把这个海边的住海边这边的亚玛利人整个攻了，然后再到南边这里这个哈喜顺沙嘛哈，哈萨松塔玛哈，这个地方呢是亚玛利人亚摩利人，所以亚玛利人杀了亚摩利人也杀败了，然后就剩下这个五个小国，这个叛变的跑不掉了，因为他这个嘟嘟嘟嘟这样把它包起来了，所以这个五个小国在这里太小了哈，所以看不到我一张大的图给你们看。这个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他们认为这一块本来是土地啦，今天才变成那个陷下去才变成海了哈。那就在这里，这个是有考古学挖出来，这个都有名字，这个是考古学挖出来，说这个应该是古代什么城什么城哈，在这里五个城排队大概是这样一条了哈，一列。最上面那个是索多玛，今天叫 叫 Babestaha 啊 ，Babestar 啊，这个是今天的考古学的城市的名字是在这里啊。那再来第二个城，俄摩拉 Gomora 啊，再来是亚马 Adma 啊，再来是西扁 Ziboin 哈 ，Ziboin 西扁，所以一二三四啊，最小的就是中间这个小国比拉，或是叫做索尔，索尔是后来是那个罗德哈。跑不掉到山上，就说那个比较小，你不要烧了，我跑去那里躲，就是这个索尔哈，这个小城呐、啊，那首都马俄摩拉被烧掉了嘛，所以他就跑到这里哈，这是五个国，这五个国呢就联合，因为他们不是这样包到这边来吗？他们就到这边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叫 Valley Siddim， 就是西定谷呢，在这边打仗，打输嘛，打输就全部被抓，被抓以后他们就沿着这个。到上来跑上去了，跑到蛋呢？那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就是这里哈，希伯伦。那希伯伦人家告诉他，他就上去追到蛋，然后呢把他们打败，打到大马士革，然后把东西都拉回来，拉到沙冷，就是耶路撒冷的地方，就是他打红叉叉的地方，在那边就是叫做沙维谷，那里就是有一个沙冷王，还有这个索多玛王，索多玛王就从这边。跑来跟他答谢，说你帮我东西都抢回来了，谢谢你啊！那这是希伯伦，啊，他们跑去跟他报告说你的侄子被抢了，他就一直追到蛋，然后追到蛋呢，把他们杀败了呢，一直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的地方，然后再把东西整个抢回来，在这个沙维谷在这边庆功宴哈，庆功宴在那里很好玩，在庆功宴那里就讲到那个十分之一奉献。是从那里开始的，不是摩西开始的。我不知道是谁跟亚伯拉罕讲，就是说你赚的钱应该耶和华，你才300多个人打赢那个是神帮助你打赢的，你应该拿一点战利品献给耶和华。他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在沙维谷哈，就是王谷那里做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呢，那个索多玛王很好玩，说把东西给你了哈。那个人还我了，好、哦，那亚伯拉罕说，我不是为了要拿那东西去打仗，我只是为了救我侄子。那给我的是耶和华给我，我不要后来人家说是你给我，其实也不是你给我，你是根本被人家抢走了，我抢回来本来就是我的嘛，哦，他说都还你，我不需要这，可是我那些朋友，他们要的话你应该给一点嘛，哈、哦，他们帮你抢回来那么多，所以他很好，他自己说不要。可是他帮他的朋友要一点东西哈、哦，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当我们碰到有苦难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是看见。那里是可以让上帝的爱被经验到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台湾的政府也是这样来看所遭遇到的各式苦难跟问题。如我们一直要把上帝的爱带到有苦难的地方去。如让我们在看往前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不只看到现世的利益，让我们看到更广更远，看到我们所做的决定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跟我们所亲爱的人在利益上有冲突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亚伯拉罕那样的慷慨，主不要伤害彼此的感情。我们要回去了，今天下午让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得到你的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